唱歌的话，他们会唱到圣诞节之后12天，圣诞节才结束啊，所以他们都会唱 12 days of Christmas。 那第十二天是哪一天？今天是圣诞节之后的第二天呢，那第十二天是哪一天？1月6号，对，1月6号啊，所以要记得1月6号是哪一个日子。因为如果是要送礼物的话，要送给孩子礼物的话呢，应该每天都送，从圣诞节开始送，送12天，到第十二天呢是最重的一个礼物。不过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圣诞节之后的第一天是所有的百货店都开门，7点钟大家就赶快去买最便宜的东西，半价啊，3分之1的价钱，准备明年再用。所以这个是一年当中一个很大的节日。可是今天也是开始圣诞节之后，大家送礼送来送去，总是你昨天拆开的礼物，你说哎，这个东西好像我不太实用啊，哎，怎么办？我说送回去吧啊。有的是说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好用的，可能都有很多人去退货了。我们知道在这些百货店，他们每年统计下来，圣诞节之后6个月当中可以退货的，可以退货的有多少？20%，20%是可以退货，是很就是20%的人会去退货。在加拿大就比较好一点，加拿大在12月26号这一天呢，他们把它定为一个叫做 Boxing Day 啊 ，Boxing 不是打拳啊，不过就是同一个字，就打拳啊，不过不是打拳，而是装箱。装箱什么东西？就是把你在圣诞节12月25号收到的礼物，你觉得哪一样东西不实用的，你没有用的，你就把它装到箱子里面去吧，然后呢送给别人。所以加拿大在12月26号是专门送礼物给别人的，那些东西你不要的礼物，人家你收到你不要，你就送回去吧。到了1月6号，那是另外一个日子，就是主显节。主显节就是显现，就是那个字啊 ，epiphany 啊，就是显现的意思。那是一个啊，希腊文开，从希腊文转成为拉丁文，再转成化文，再从英文啊。所以我们现在翻成主显节，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叫做主显节 ，epiphany。在那一天，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故事，东方博士来到了伯利恒，是在主显节。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那些图片好像都是东方博士的牧羊人呢都在一起啊，其实啊没有那么快啊，因为东方博士没有不可能说同一天呢就从东方呢一直走到伯利恒来，不可能的啊。那十二天是不是走得到呢？非常有问题。不过我们就把这时间稍微缩短一下，就12天。所以1月6号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一个另外一个节日啊，有的教会很重视那点节日，尤其是给小孩子的，因为他们说那是我们收到另外一件礼物，圣诞节最后的一件礼物啊，叫做主显节。不过圣诞节之后的第一天就是12月26号，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节日，美国的清教徒就英国的清教徒到美国来，是1620年来的。他们到美国的那一天，在波士顿附近的 Plymouth 那边登陆，那一天呢就是12月26号，在圣诞节之后他们才登陆的。所以这天12月26号有很多你大概可以想得到的啊。那今天我们看到下了大雪啊，我们不晓得要下多少雪，不过不管说下多少，即使是16寸、20寸的话呢，你都不要觉得稀奇。因为在1947年，63年前，在纽约这个地方，在美国的东北部下了一场大雪，下了16个钟头。多少雪呢？将近26寸的雪。我们那时候大概有几位还没生出来啊。我们生出来的话大概还没到美国来，所以都没有经历过那26寸雪是什么样子的。在圣诞节之后那一天下了26寸雪，所以我们今天不会破纪录，没有关系啊，我们今天照样看见神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这些东方的博士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他 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又回到我们刚所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先看第一节。这是在希律王的时候，希律王的时候。那希律王是什么时候？希律王，这是大希律，希律王有好几个希律王，这是大希律啊。那希律王不是犹太人，他不是犹太人，他算是以东人，以东人就是半个犹太人啊。当我们讲半个犹太人，就是说他是以扫的后代，不是雅各的后代，所以讲起来是亚伯兰的后代，可是不是雅各的后代啊。所以我们在他讲起来，他说好像是跟犹太人是认同的，可是犹太人不认同他们。这是希律王，他的年代呢是在主前73年到主前4年啊。所以你就知道主前四年就是差不多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年代就是在主前四年他就去世了啊。这是希律王，在希律王做王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有几个东方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那这些东方博士他们为什么来到？因为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星，看到了特别的星。那这些东方博士看到特别的星，那这星很特别的亮，有人就用各种方法去解释了啊，说因为有三个星呢同在一条线上呢，所以特别的亮。那不管是我们怎么解释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星是很特别的星，不是自然界的星，是一个很不是自然的，是一个特殊的星。他们这些特殊的星，他们看见了，他们就想这是什么一回事情？这是东方的星象家他们常常会做的事情。他们不是占卜的，不是在占卜相命的，不是，可是他们会看星象。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理解的，天上的一颗星代表地上的一个人，是吧？你可以找找看你在天上是哪一颗星，我从来没有找过我自己的啊。不过您若是有兴趣的，你可以去找找看。我们中国人就这么相信呢、啊？你会觉得说那天上的星那么多吗？不用担心，我们相信天上的星呢比地上所有的人口都还要多啊。所以他们就是很多说那么一颗星特别明亮，表示说有一个人出生了。他们就想那个人是谁，那些这些东方的星象家他们怎么去想到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怎么会来到耶路撒冷？这就是要想到在600年前，在希律王的600年前，巴比伦王曾经灭了以色列国，犹大国，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在抓去的这些人当中都是以色列的精英，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其中包括一个人是大家很知道的但以理啊。那这些人到了巴比伦去，他们就把以色列的文化也带过去了，而且在那个地方因为巴比伦这边也有很多的星象家，所以但以理应当也是跟这些星象家在一起一起受教育，所以他就把这以色列的传统就带给这些在东方的尤其是在巴比伦的这些星象家，让他们知道在以色列的传统的一个的文化当中有这么一个说法，一个相信从以赛亚就出来的，就是将来有一个新的王要出生。那这些说话一直传流下来，经过但以理一直到了经过600年，这时候这些星象家一直看到这个星就开始讨论了，这个星是什么意思？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一个结果，因为不晓得说这个星那么明亮的星在历史上有什么预言可以表示出来。他们所能够想到的就是想到说他们的老前辈啊，但以理曾经在这个地方，那是600年前呢、啊，他们曾经说有一个新生王要在以色列出生，他们就说应当是这个王，以外没有别的可以找到的。他们就想想看呢、啊，我们就派一个代表去吧，派两个代表去吧，派三个代表去，他们就我们派几个代表去吧。那几个代表去比较安全了，因为一路上很远。那这些东方我们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很可能是波斯，就是巴比伦这个地方。他们走到 伯利恒大概有一个月，慢慢走了啊，不是很快的，但慢慢走了一个月，总是他们就开始预备行李了，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往那以色列往犹大这个地方来了。首先我们就想到这个星在天上出现的时候，为什么只有这些东方的博士看见？世界不是有很多的星象家吗？中国没有很多的星象家吗？为什么中国的星象家不会去看见这个星，不懂得说来到犹大，为什么他没有看到呢？我们就想到其实神向人显现的时候都有一个条件，神只向那些相信的人显现，神不会向那些不相信的人显现。神若是向中国的星象家显现有什么用吗？那还没有什么用。中国的星象家可能说，哦，那边有一颗新的星出来了，很亮，哎，在那个地方西边那边呢，有一个伟大人物出现了，在哪什么地方呢？不晓得的话怎么办？就是这么办呢、啊？不晓得的话，你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会想到，他们这些星象家，他们相信了但以理所传留下的那一个以色列的预言。他们也要有心来追求他，所以我们若是今天要知道我们要看见神向我们所显现的，有一个条件，你要有信心。所以在英文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 Attention in intention， Attention in intention， 就是说我蓄意要去留意。其实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很多做事的人当中所需要的条件。你要抓住机会吗？你要蓄意去留意，你要蓄意去留意你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要说我要看到神迹，我要看到奇事，怎么样，你也要心里面先留意，先准备好，我说我要留意看看。那这些东方的博士他们就是心里面已经准备好了，说我要去打听看看，我要去接受，我有这个信心，神就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就准备了很厚重的礼物，那这些厚重的礼物他们也知道说，哎，经过很长途的跋涉，他们要知道这些礼物一定不能坏的，而且呢价值一定要很值钱的，而且携带很方便的，而且要卖的很容易卖的。那就好像今天也许你要送给人家一个最好的礼物，也许不是衣服啊，也许不是什么东西，我想最好的呢是一张信用卡啊。那这些呢信用卡呢最好是钱额多少呢，你最好说没有限制啊，你随便花都可以的，那这是一张最好的信用卡啊。这些东方博士就是想到我要准备一个贵重的很轻便的很容易变卖的这个礼物呢，而且能够保存，因为是要送给婴孩。所以在我们中国人送给婴孩的是什么礼物？送给一岁的婴孩、周岁的孩子是送什么礼物呢？什么东西？银锁啊，你大概没有送过啊。在家乡的孩子总是周岁的时候，我们的做爷爷奶奶的要送给孙子送什么礼物呢？黄金，是不是？要送一个黄金的牌子啊，挂在帽子上面啊，或者挂一个什么东西，那是黄金的啊。所以这些东方博士他们想到说，要个最好的礼物，又轻便又值钱的，就是黄金。黄金过了20年、30年，这个孩子长大了，他还可以看得见，不会坏的。他可以知道说，这是当时我周岁的时候谁送给我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礼物很快的准备好了，满腔的热忱往西走了。他们相信一定可以找得到，因为凡是敬虔追求神的人，神一定给他们开路。凡是敬虔，心里面敬虔敬畏神而有心来追求的，神一定给他们开路。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耶稣这么应许了，说是寻找的必寻见，后门必给你们开门了。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有一个哥尼流，他是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一个军人一个军官，他追求神，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从来不晓得犹太人信什么东西，他只是看到犹太人信得非常好，他心里很羡慕，他就寻求神， 神就给他开了路，开了什么路呢？叫彼得向他传福音呢。所以若是我们有心追求，神一定为我们开路。这是东方的博士，他们就是这样子，有心留意，要看见说神向他们显现的是什么。他们有信心，要相信，他们带了最好的礼物，很匆忙的，很快的就来到了犹大地。这时候西律王在座位，西律王座位的时间是从主前37年开始，所以他做王做了33年，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33年。西律王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知道怎样做建筑，所以他把圣殿盖得非常漂亮。西律王所盖的圣殿比所罗门王盖的圣殿更大更漂亮。西律王他很有才华，所以他能够从一个以东人能够得到罗马皇帝的赏识而做到巴勒斯坦的王，不容易。可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非常残忍，他是真的是杀人不眨眼的。他杀死他的妻子，他杀死他的大儿子，他甚至杀死他的岳母。所以那时候的罗马皇帝就是奥古斯都皇帝这么说，说当西律的猪啊，你若是在西律家当一头猪啊，比做他的儿子还安全。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多么残忍啊。这时候博士来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看到这些博士穿的衣服不一样啊，博士有博士穿的衣服，不像我们今天的博士服了，不过他们是做官的，他们是在皇宫里面的这些很有学问的人的，所以他们的衣服就不一样。他们可能还带了几头骆驼过来了，他们一行人呢就是这样子来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看就说这个是外地人，而且这个派头很大，他们就说哎，你们做什么？因为我们在东方看到这颗星很特别的，我们知道他是要来做犹太人的王，他将来要做犹太人的王，要做你们的王啊，我们特别要来拜他。犹太人心里就想啊，他是什么样子的王呢？我们现在有个王呢，就是西律王。那西律王就是死掉的话，是他的儿子做王啊。那这个王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从来没有听到，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说西律王生一个儿子的。西律王当然有好几个妻子，他们就在想了，西律王究竟是有几个妻子，有多少儿子？会不会说西律王这么糊涂了，年纪大了，糊涂了，69岁了，糊涂了，连自己的太太生的儿子都不晓得？大家不晓得，可是他们都很怕。若是这个西律王，他们所看的这个西律王啊，不是生在西律王的家里面的话，那我们就有祸了，因为我们又要知道有多少人要被杀死。西律王一定把他所有的将来的敌对者一个一个都杀死的。他为什么杀死他的儿子？因为他怕他的儿子篡位，他就把他儿子杀死。所以犹太人就心里面都不安，不晓得这个犹太人的王究竟是哪一家人。只是他们也知道这个一定是大卫家的人，因为只有大卫家的人能够做西犹太人的王。所以这时候人心就不安了。这个消息呢也传到了西律的耳中，西律他也不马上把这些博士叫过来，他就用犹太人的这些有学问的人，这些大祭司祭司文士说，你们犹太人呢有没有说将来有一个王要出生在哪里？我现在是做王啊，那将来的王究竟要出生在哪里？那这些祭司文士他们很有学问呢，这么就还到旧约了，还到弥迦书，就跟他说了，弥迦书上面说犹大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其实伯利恒真的很小，伯利恒真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它距离耶路撒冷，它是在耶路撒冷南边5英里的地方，只有5英里，不远啊，只有5英里的地方，小地方，一个小村庄，没有几家人。有人说最多人口呢，但是1000-2000人，就是这样子而已，不是很多人。所以是一个小村庄，可是米迦书说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就是从你那边出来有一个人要做以色列的王。 那西律王就听到了，说是在弥迦，弥迦书上有这么一本书，在伯利恒。那这个人要怎么去找？西律王就在找啊，我怎么去找到这个王出来？有一个方法，就是马上派兵到伯利恒去，把这些婴孩呢全部抓过来，看看哪一个是可能将来做王的。若是找不出来怎么办呢？一个一个都杀头，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啊，西律王可以做得到。可是西律王没有这样做，西律王他就叫了博士过来，说你们呢、啊，当初看到那颗星啊，那您就继续去找吧啊，找到的时候你也赶快来告诉我，我今天做王，将来那个婴孩做王，我要去拜他吗？啊，他是将来继承我的，没关系，我去拜他。博士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的王不是生在王宫里面？他不是西律王的儿子，也不是他的孙子，为什么？东方博士不晓得这些以色列历史，不晓得那么多，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了。西律王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死的时候，在犹太地的每一家人呢，要杀死一个人来做我的陪葬。所以大家也在很担心呢、啊，这个事情以色列人犹太人很担心，那博士呢他们很疑惑，究竟是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王不是生在王宫里面？好吧，我们就去找吧，既然西律王告诉我们就去找，我们去找，那我们找到了再回来告诉他。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往南走。他们一出了耶路撒冷往南走的时候，又看见那一颗星出来了。那一颗星是很特别的星，那一颗星会走路的星。我想你从来没有看过一颗星会走路的，因为你若是晚上看到有一个灯光会走路的话呢，会动的话，你是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飞机啊，啊不是星，你一看就知道那是飞机的啊。可是这些东方博士一看，那个不是飞机了啊，那是我们所找的那一颗星啊，那颗星会动了，一直带领他们走，一直走，走到伯利恒啊。你想想看，白天呢、啊，你看到一颗星吗？没有吧？总之白天你没有看到一颗星的了。什么时候你还可以看到一颗星的？现在你有没有看到？早上什么时候你还可以看到一颗星？啊？几点钟？七点半啊！七点半以后你再看不到星了，所有的星都看不见了。那最后的那一颗星啊，在什么地方？明亮的晨星在什么地方的呢？请各位早上起来看看了，明亮的晨星啊，在东方啊。在东方明亮的晨星，只有一颗特别的，旁边都没有星的啊，就是那一颗星。那颗星在移动，带领他们走，他们就跟着那颗星走了，一直走，走了走了，他们就走到了一栋房子啊。那就请陈年弟兄替我们找到那颗星吧啊。他们就看到那栋房子呢，很简单的房子，星呢就在上面。你就看见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星，就照着那一栋房子。不过这张图呢又把好几样东西摆在一起了啊，中间摆一个马槽啊，那这个马槽当然不是马槽了，因为你想想看呢、啊，我们都是想到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是出生在马槽，玛利亚跟约瑟说好我们继续住在马槽吗？不会的，若是一个婴孩我们赶快搬家嘛，是不是有地方搬就搬家，他们就赶快搬家了，搬到一个房子里面去，就是不是在马槽了啊。所以显然这个不是在马槽啊，他们就在这边看见了这颗星。这颗星看见的时候，就这栋房子就是了。他们进去看，看见谁呢？他们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有没有看到约瑟呢？没有讲看到约瑟啊。我想大概约瑟那时候白天了，约瑟他出去工作了，不工作哪里饭吃呢啊？所以白天他们走路看到星会动，而且就动到这个房子的上面，房子里面当然就是母亲跟儿子了，就是看到玛利亚跟耶稣在那个地方。那他们看见了，他们就进去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暂时停下来想一想看啊，这些东方博士问了西律王，西律王问了东方博士，他们告诉他在伯利恒，他们说好嘛，你就去吧。还有谁知道这些这些事情的？还知道说这个新生王是生在伯利恒的，大概就是以色列的祭司跟文士。他们听到博士这么说，说有一颗星在那个地方带领他们去了，他们心里怎么想？他们心里怎么想呢？要不要去？他们去，我们要不要去啊？这些都是东方的博学多识的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有学问的人呢。他们去找，我们要不要去找呢？犹太人不去找，为什么呢？可能你想到有两个理由吧，一个是怕，一个是根本若无其事。怕什么？怕西律王。你去跟着这些东方博士去找，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是不是要去跟从那个犹太人的王啊？将来杀头是不是跟着下面一个就是你呢？他们可能很怕，最好是不要去啊，不要惹这些事情啊。我们好好的在圣殿里面做祭司，我们好好的过日子，不是很好吗？另外一件事情是，他们根本就不信，他们耶稣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已经四五百年了，从弥迦书到这个时候已经四五百年，都没有讲到说有一个王出生在哪里嘛，是不是？我们怎么等那么久了都没有等到啊？就好像现在我们说耶稣会再来，你说真的会再来吗？耶稣说再来，已经说了两千年了，我们都没有看到他再来啊，真的会不会再来？有人就是大概没事了，那我们就不用祷告了，没关系，没有不要祷告说神了，你今天就来吧，不用祷告啊。都是今天的神来的，还是很省事嘛，我们就不用参选，就每个人就升上去了，都是很省事。我们今天就没有人再想到这些事情了，耶稣不会今天来。这些犹太人的学者、祭司、文士，他们都认为说大概不会来的，而且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曾经向伯利恒的牧羊人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说在伯利恒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基督。那这个事情会不会传到耶路撒冷去？会不会传到耶路撒冷去呢？我们就要考虑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是传给牧羊人的，而牧羊人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要，尤其是在伯利恒这些牧羊人，他们所养出来的羊是要在圣殿里面做祭物的，所以是被认为是圣洁的，献给神的。可是这些牧羊人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是被认为不洁净的，因为他们的羊腥的味道太重，所以他们不能够到圣殿去。他们要到圣殿去之前，他们要先洁净、洗澡、换衣服，过几天才能够到圣殿去。所以以色列人看牧羊人是看的低等，比较低的，他们是不得不有这种牧羊人，可是他们看不起他们。而且牧羊人在法庭里面不能作证，因为他们认为牧羊人说话不真实。所以天使向牧羊人做见证啊，说有一个新生活，有一个你们的救主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城里面，牧羊人就去传了，有谁相信？就是那些农夫相信，他们传的也就是只能够在农夫当中传来传去，在牧羊人当中传来传去，不能够传到那些有学问的人当中，因为有学问的人根本看不起他们，也不相信他们所讲的。只是他们也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在这件事情之前六个月，这些祭司当中有一位撒加利亚，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生了一个儿子，而且这个撒加年纪很大了，生了这个儿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神迹啊，很特别的神迹。撒加利亚看到他的儿子出生以后，他说了一些预言，说他这个儿子要行在主的前面，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胜。撒加利亚的儿子在六个月以前出生的，撒加利亚这个祭司就说了预言，说他这个儿子要走在主的前面，这个主当然就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了，就是米赛亚了，在前面 要叫他的百姓因为这个救主而得到罪得赦免。这些事情祭司不晓得吗？应该知道的。文士不知道吗？也应该知道的。只是过了六个月，他们就好像不当作一回事了，好像这些事情呢就是这样过去的。其实也许我们会想到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旧约的启示完了之后，有四百年当中神没有向以色列人说任何一句话，没有先知。经过了四百年，撒加利亚这位祭司说他的儿子是一位先知，应该百姓很高兴才对啊。百姓说我们等了四百年没有等到一位先知，现在先知要出来不是很高兴吗？好像没有反应。他们觉得很奇怪啊，这些东方博士一定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么一腔热诚啊，从东方来到这里，走了这么远了、在耶路撒冷五里外的地方，这些人竟然若无其事。我们跟他说有一位这个先知这么伟大的一个救主出来，你们好像不当一回事。所以昨天我就问了陈林弟兄啊，说在日本的时候啊，在日本在2006年有一个亲王出生啊，亲王出生就是一个男孩子，在王室里面的男孩子出生。陈林弟兄跟我说，日本皇帝的大儿子没有生男孩子，那这个亲王是二儿子出生的，他的儿子，这个二儿子出的儿子，在2006年出生的时候，全国大大的欢喜，因为日本已经有40年了，在皇家里面没有出生一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很可能就是将来日本的皇帝呀、所以他们一直在等，他们很怕说将来日本的皇帝变成一个女的话怎么办啊？他们就很希望说至少有一个男的要出来，现在有一个男的出来，40年了，他们全国很高兴啊。可是，在犹太人当中，400年没有先知，现在有一个先知要出来了，他们好像没有当作一回事情。而这个先知是要为这位主做先锋的，是要叫百姓因为这位主而得到赦免的，他是要传达这个信息的，竟然以色列的学者不当一回事情。博士们就进去吧，进去了，他们知道说这是神引导他们来的，完完全全是神的引导。他们看见这个小孩子，他们就下拜。那这个拜不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的或者日本人的90度鞠躬，不是啊，也不是60度，不是30度，都不是，而是头啊碰到地的那种鞠躬，那是个东方的鞠躬啊，东方的下拜，真的就是这么下拜。这个孩子，婴孩，他穿什么衣服？没有什么衣服啊，就是几块简单的布放在那个地方。而这东方博士呢，穿的是很贵重的衣服啊，这么贵重的衣服，这么好的，竟然在一个小孩子的面前跪下来拜他，觉得很奇怪吧？我没有办法想象说，玛利亚那时候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她心里怎么想？我这孩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牧羊人来说他是救主，我帮他记住了。这些东方博士怎么也会想到这回事情？从那么老远来到这里，他们不单单是下拜了，而且他们把礼物献上来，他们献上的礼物就是黄金、乳香、没药。黄金也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那乳香、没药是什么东西？乳香是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做香的时候啊，要烧香的那个香的一种成分。那乳香我们大概比较清楚一点，没药呢，我们再看看是我们先看乳香跟没药这两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乳香，不是矿物，这个都是从树上取下来的那种树脂啊，树胶，这是乳香啊。我们再看没药吧，没药也是从树上拿下来的，也不是矿物啊。那他们是怎么用乳香没药做什么呢？就把它磨成粉了，就放到油里面去， 那就成为了可以比如说我们知道没药后来是用在耶稣的身上了啊，就是为他埋葬的时候把他裹他的身体啊，保存他的身体的，这是没药啊，就是放在油脂里面，乳香没药都是树的树脂出来的。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他们就想到这个是很贵重的很好带的，他们没有想到乳香他们没有想到黄金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是代表皇帝，他没想到也许在东方也会想到说皇帝可能是黄金没有错，乳香是圣殿里面的东西，他们大概也不是很清楚。没药呢是香料，乳香没药都是香料，没药也是在旧约里面是一种香料，香料代表什么，代表喜乐，很高兴的很喜乐的，所以我们都是在旧约里面看到乳香没药都是这种意思，很香的料。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没药后来也成为象征的耶稣要受苦要为世上的人死，没药成为耶稣受苦的记号。当然他们更没有想到这三样东西，黄金乳香没药很简单的三样东西，他们放在宝盒里面那这可能就是像珠宝盒一个很漂亮的盒子里面拿到耶稣的面前来。这时候耶稣大概几岁了呢，我们不知道有的说最多是一岁半总是我们知道还没到两岁，几个月也有可能。那耶稣也许根本就不懂得要玩这些黄金乳香没药，根本不会玩不像我们现在总是希望说买一个东西给小孩子的话呢会想的啦，会动的啦颜色很多种的啦，让他躺在那地方可以看一看的啦，我们当然没有想到这些他们都没有想到就是最贵重的东西，他们没有想到这三样东西后来就成为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离开了伯利恒，逃离伯利恒跑到埃及去的时候他们的那一集生活会用就是从这三样东西出来的。他们没有想到，可是呢神就是为他们预备了这些。他们要回去了，他们说今天刚到，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五英里要走多久呢，五英里走路慢慢走吧，两个钟头应该可以走得到，所以白天呢他们就走到了。这时候他还没有看到约瑟在家里，所以他们就说也许我们就等着约瑟回来吧跟这个做父亲的谈一谈呢，就等到约瑟回来了就跟他们做了谈一谈呢，谈到天黑了我们就在那边过夜吧，那晚明天呢我们就一大早就往北走回到东方去了。就在晚上的时候他们计划说我们应该回去的时候，神向他们警告向他们指示说你们回去啊不要经过耶路撒冷。当然从伯利恒经过耶路撒冷回去是没有错的，那是一条大路，可是神说不要走那条路，你要绕过耶路撒冷，不要进去耶路撒冷，绕回去。为什么？我们大概可以想到两个理由，一个是可能他们若是回到耶路撒冷的话，他们可能希律会问他你们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很好那你就带我们去吧，带去以后杀了这个婴孩呢还会杀谁呢，杀东方博士，因为要灭口这一定要杀掉所以神说你们不要去免得杀身之祸我们也会想到再回去东方的路上他们在想些什么事情，他们一路在想两个问题这个犹太人将来要做王的，他为什么生在马厩里面，为什么住在这么一个贫穷的人家里面去，他为什么不是住在王宫里面去，为什么不是住在王宫，不是要想想看呢为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他们要想想看，若是当初希律派兵保护他们一直到伯利恒的话会怎么样，他们大概会考虑这两个问题。我们就想想看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的王不是生在王宫里面，为什么若是生在王宫的话有几个人看见大概皇帝看见，大概就是皇宫里面的那些人看见，外面的人看不见，外面的人没有办法去亲近这个犹太人的王， 可是耶稣来不是要住在王宫里面，他不是只有给皇帝看见的，他是要让所有的人看见的，他是要让所有的人亲近的。所以他一定要生在一个最普通的地方，人人可以走到的地方。那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贫穷人家，有钱的人可以来，没有钱的人也可以来，就生在这么一个人家。他们也会考虑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希律王那时候没有派兵保护他们？若是希律王派兵保护他们的话呢，那颗星呢大概看不见，他们可能会把整个伯利恒的孩子都杀死了，还不晓得说究竟哪一个是 犹太人的王。其实我们知道耶稣来是要做弥赛亚的，从旧约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凡是在这个弥赛亚的体系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保守的，任何事情不能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从最开始来看看哪一个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跑到埃及去的时候，他的妻子撒拉被法老王拿去了。我们就想想看，那时候神怎么样保守撒拉？若是说这个法老王就跟撒拉生一个孩子的话怎么办？这就很麻烦了、可是神就是保守了撒拉，保守了亚伯拉罕，说他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到了以撒也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到了雅各同样的事情发生。每一件事情在以撒在这个弥赛亚体系的每一个人都是受神特别保守的，不会有任何差错。甚至到了克西马尼园，神都还派天使来保守耶稣，一直到上十字架，因为唯有上十字架才能够成就弥赛亚的工作，不是死在克西马尼园。所以这个一个体系，一个弥赛亚的体系，我们也许认为说这个很简单嘛，可是这个中间多远多久呢？1500年。在这1500年当中，弥赛亚的体系，这所有的人都是蒙神保守的。从刚开始，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以撒，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做以东人的去了，离开了，剩下一个雅各，还是继承这个弥赛亚的体系。两代是单传的，可是没有关系，单传的照样可以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带领他们去看见的，让他们看见说，凡是神保守的，凡是对神在神的计划当中的，我们都应该有信心。我们就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几件事情。一个东方博士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智慧人。智慧人有智慧的人，他们听到道理的时候，他们就要去查考，他们去查考这个道理对不对，这是有智慧的人一个基本的态度。你说你有智慧怎么表现出来？就是你凡事去查考说对不对。在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地方的人叫做比利亚，圣经说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开明，就是说他们愿意去查考他们所听到的东西。那在圣诞节当中，我们听到的道理是什么？圣诞节的道理是什么呢？或者我们说圣诞节有12天，是不是 12 days of Christmas？ 我们能不能说圣诞节有12个字呢？能不能这么说？若是圣诞节是12个字的话，是哪12个字？在哪里？圣诞节的12个字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的第2章第11节，路加福音第12章第11节，那是圣诞节的道理，就是12个字。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几个字？12个字。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12个字。这就是圣诞节的道理。我们若是愿意查考的话，就应当去查考这12个字，对不对？那一位救主耶稣是不是我的一生的主宰？是不是我的王？是不是我的王？ 所以记住，当我们讲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记住圣诞节的道理，就是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件事情我们想的是，为什么神要用东方博士？我们刚刚说了，牧羊人只能够传给在他们附近的那些农人，牧羊人传给那些人，在耶路撒冷的祭司、文士甚至君王，谁向他们传福音呢？就是东方博士，因为他们有地位，他们有学问，他们可以传。今天我们同样的看见，有各种每个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你都有你的工作，有你的专长，神用你也是用这些专长在传福音。犹太人向他们传福音，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要传福音。你若是能够讲广东话，你就像广东话的传福音；你能够讲客家话，像讲客家话的传福音，这是神给你的。你若是科学家，你就用你的科学传福音，没有错，完全正确的。最近在英国有一些事情又大家提起来了，就是 Hawkins 这位在英国最出名的这位科学家，他提出了一些理论，然后他的结论就是说不需要上帝，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物理的天文物理学家，所以大家都说他说没有上帝，不需要上帝，那我们就不需要上帝吧。可是谁来反驳他呢？我们能够反驳他吗？我们反驳他，大概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就是他们的同事，同样的在牛津大学里面，同样的物理系的教授，他们却要反驳他，说 Hawking 这个理论完全不能够当作理论，连当作理论的资格都不够。就是他们能够他们同事就可以指出来说，他这个根本不是理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管说你懂得多少，神都是用你的知识、用你的专长来传你的福音。我们也要想到，在今天每个地方都需要传福音，在伯利恒需要福音，在耶路撒冷也需要福音，什么地方都需要福音。为什么在伯利恒需要福音，而耶路撒冷也需要福音？因为伯利恒很容易传，都是农人大家牧羊人，大家很容易传呢。在耶路撒冷谁来传？就是这些博士能够传。也许我们会说，当初神要带领他们去见耶稣的时候，为什么要让他们经过耶路撒冷呢？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就一直到伯利恒去就好了嘛，你们就绕过了耶路撒冷，那这样子的话希律王也不晓得了，你们就可以找得到嘛，不可以吗？希律王也就不会去嫉妒耶稣了，也不会去杀死这个孩子了。为什么神不这样做？为什么？我们就想到，原来神要叫以色列人知道，尤其是像耶路撒冷的人知道，他们即使听到了福音，他们还是不肯相信。他们就像那个耶稣所说的比喻，好像一颗种子落在荆棘里面，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福音。不是说他们没有听到，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那一个不相信的罪不是在神的身上，而是在这些文士祭司的身上。今天美国是不是需要福音？其实今天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就是最需要福音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里面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以为说我们是基督徒，其实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呢？真的只有神知道。我们若是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到圣地去旅游的话，很好，我相信比你去希腊或者到北欧去旅行都好。因为你到希腊，你到耶路撒冷去旅行的时候，你就是向以色列人做见证，说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这么好，我们宁愿这么老远来看他，来看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每一次你到圣地去，就是向以色列人做见证。 要记住，我们也要知道这些博士他们走了这么老远去，为的是什么？就是要亲眼看到，亲眼看到神是不是很重要？是很重要。也许我们说我们今天 都没有亲眼看到神怎么办呢？我们都没有看到耶稣啊，怎么办呢？其实耶稣不是说了吗？若是没有看到我而相信的人更有福吗？我们也要知道，当我们说要看到神的时候，我们有好几种方式。在Camden 就是纽约州的州政府所在地是 Trenton， Trenton 旁边呢有一个都市是 Camden、哦、这个都市出名在哪个地方呢？谋杀率最高的、哦、谋杀率，这美国最危险的地方就是 Camden、哦、那昨天有一位朋友跟我说，说我住在什么地方啊？说我住在台湾的彰化啊。哦，他说你们那个地方好像听说不太好啊。我说是，对对对，因为我们那地方的流氓是出名的啊。我说，地痞流氓是出名的啊。他说是，我说对对对，我们那个地方海边呢、啊，海边的人呢、啊，他们是地痞流氓特别多，而且他们喜欢打架，每一次选举就是要杀人啊、哦，两派就在那边争就要杀人。我说我们那个地方啊，就是出名这个东西。我想天哪，就是这样一个出名的地方，美国最危险的都市。有一个人叫做 Doug 啊、哦、，Doug 他出生在纽约州这边不远 Patterson， 后来他是一个黑人。他的妈妈就告诉他说：“你要好好读书。”他说：“我当然好，我就好好读书。”他果真是好好读书了。他后来就到北卡去念了理工大学，念出来的。毕业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呢？就应该去工作嘛。他理工大学念出来呢，他用他的理工啊去理华啊。他没有理工，他理华去了啊。他不是只开一家理华店的，他开了好几家理华店啊。他就是一天到晚进家理华，那到处去开理华店。他理华的时候就有一些他的同样的黑人的牧师啦，教会里面的执事啦，来给他理华了。理华的时候做什么呢？牧师就让他传福音啦啊、牧师就传福音给他。因为理华也不能做什么，开口可以吧、牧师就开口讲话了。他听得这个太烦了，你最好不要开口啊。可是就是牧师执事一直来向他传福音呢，他传了说，他后来我真是相信了。他相信之后马上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了。他本来跟一个女人叫做 Angel 的同居，他信主两天之后就跟这个 Angel 呢结婚了。我们既然同居我们就离婚就结婚了啊，就住在正式的结婚了，马上就改变了。他想到说，那我到哪去传福音呢？那时候他住在 Philadelphia 费城，他就想到说，我过了一条河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就是 Camden 去。他那时候就在费城参加了一个团契，叫做 Epiphany， 就是主显节这个字完全一样的字，就是耶稣显现的一个团契。他就在这团契里面，这个团契做什么？专门向黑人传福音。他们传福音就是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他们现在传那个团契每个礼拜天有数百人在那边聚会。可是他们说数百人不够，我们到 Camden 去传福音。就他们这个大哥呢，他现在就要到 Camden 去，在那边设立教会。他说这个地方很危险，可是神就是用他。为什么？因为他是黑人，他知道那个地方的人，他能够被那个地方的人接受。他理华现在还在理华呢，有人去他就理华，没人来他就出去外面传福音，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的办公室里面地上常常是头发，因为有人要来理华，就在他办公室理了理华就出去了。他就这样，他的理华店就是他的办公室。神让我们看见的，因为他自己经历到说，我没有什么很特别，他念了大学毕业去理华，讲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吗？也许是有人认为很特别，可是他这个自己认为没有什么特别，我就是替人家理华，但是我能够传福音，我一边理华一边传福音，是不是啊？那当然我们都听过这个笑话嘛，这个基督徒拿着以前的这个刮胡刀啊，那个一个刀片的刮胡刀，是不是很尖锐的刮胡刀， 要去人家刮胡子啦，啊，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就要我相信他不是这样，他又不是这样传福音的，啊，他就是这样去传福音的。感谢神的，真的是我们能够从这个东方博士的身上看到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为主做见证，当人家听到这个东方博士的故事，所传讲的故事都不一样。在150年前呢，1860年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年轻人，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他书念得很好，他很喜欢读希腊文，很喜欢读非洲的伊索比亚的文章的文字。他为什么学希腊文跟伊索比亚文字？他是说我要把圣诗啊翻成希腊文，翻成伊索比亚文，让那个地方的人也能够唱圣诗。可是他一直常常生病，二三十岁就是生病。他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照顾他，可是他还是生病。在他二三十岁那十年当中，他生了两场大病，病了很久。在生病当中，他就认真读圣经，认真去读。当他读到东方博士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歌《满怀喜乐》。他在生病当中啊，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叫《满怀喜乐》。那在这《满怀喜乐》里面的诗歌里面呢，我们先看这首诗歌的第一节好不好？先看这第一节，找到它。啊，我们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啊。博士满怀喜乐心，他写的不是啊，这个人叫做 Dick 啊 ，Dick 他不是写博士，他写人们 ，M E N， 他写。所以他的父亲呢，看到他儿子写这首诗歌，他就说：“哎，这个非常好，我就是喜欢你写这个字，不要写作东方的博士啊，你写作人们 ，M E N， 表示说每一个人不是只有东方博士。”每一个人都能够满怀喜乐心来认识这位神。所以当你唱这个博士的时候，你要记得本来不是博士啊，本来是人们 M-E-N men。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故事里面不单单是看到故事，也看到说今天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 Dix 的父亲呢，他最喜欢他的儿子这首诗歌的地方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是最后，他这首诗歌到最后不是在讲故事，而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他的第一节最后说：“长灵，我见你面容。”东方博士不是在讲东方博士，而是说今天神也是一样的，用明亮的晨星，用那个光明来引领我们看到他的面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知道在你的面前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也许不像东方博士那么有智慧，那么有知识，那么富有，但是我们有一个仰望的心，我们要看见你的那一颗心照亮我们，能够找到你。也许这颗心已经找到了，也许这颗心还是继续在引导我们，但愿我们紧紧地跟随你。我们若是还没找到，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心来追求，求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像文士，不要像那祭司，更不要做西律王。我们要的是那东方博士一个爱慕真理的心。他们一生的追求就是要看到神向他们的启示，他们果真找到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是一样的，要得到神你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那最好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蒙恩典能够在你面前得到永生，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引领我们去见到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满怀喜乐，是满怀喜乐心，仰望经 临行到前行，欢呼迎接星光华，灿烂辉煌造前程，恳求慈悲忍耐主，常令我见你面容。他们欢谈心愿路，寻找主降生的皇，举起虔诚来敬拜天地唯一大君王，求主使我乐意来，慈恩作践常仰望。他们竟将好礼物现在卑微神迎前，就是我们一般人纯洁自由像罪权，将我们珍贵礼物现在基督宝座前，恳求圣洁主耶稣日日领我走在路，等到世事成过去，梦就灵分享天赋，不再需要心引导，有主荣光永照耀。阿们。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到东方博士能够有信心来朝见耶稣。我们现在祷告。是的。是的，谢谢。
我们在这个普天之庆，不是欢腾庆祝我们主耶稣诞生的日子，我们感谢你们来到这殿中敬拜你。
阿门。
我们也为昨天的圣诞晚会献上感恩，感谢主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来服侍你，也感谢您心情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对服侍你所感谢的一切。
阿门。
主，我们感谢您去年一年对我们弟兄教会的带领。主啊，在你的虽然大雪纷飞，我们能在神的殿中敬拜你和感谢你，也感谢您让您的仆人们进到我的圣房，很感恩。只要有樱花，有山果是得到神的启示，追着天上的一颗明亮星星，找到了耶稣，夫妇带他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墨药、鬼礼物献给他。耶稣，你成就生命的事，我们要
谢谢
神。
是的，阿
们。主啊，求你原谅我们的软弱和懒惰，求主来管理我们的心灵和意念，让我们在这圣诞节里再一次思考你的救恩，愿我们再一次思考圣诞节的意义，为了你，为了你的圣诞救主，这就是。
是的。
阿
们，
使用我们，让更多的人能接受这份神对我们预备的恩。
阿
们，
谢谢主。
愿我们像东方博士那样，心灵圣灵的引导，献上我们的珍贵礼物。
是吧？
愿我们，愿这圣灵充满我们众人的心，能让我们在这超然的世界中，能听到主的声音，让我们能发现自己能被主使用的地方。
是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能谦卑下来，在主
的面
前，谦卑在主的面前，把我们的心献上，从今天开始，从小的事情开始，顺着圣灵的引导，我接受主耶稣我们在事工
上
的奉献，无论是在地上的，是的，听我们这么的祷告，还是放过我们的心灵。
阿门。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惠给你，向你微笑，以慈爱来对待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看顾你的脚步，尤其是在冬天下雪的日子里面，叫你的脚步从来没有滑跌。看顾你，关心你，让你在家中，让你在公司，让你在学校里面，在医院里面，都看见神带领着你。虽然那不是一颗明亮的星在你前头，可是那是照亮你心里的光，教导我们怎样坐在这地上每一个人的身上，叫每个人看见我们是世上的光，成为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样式的。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有平安，有仁爱，有信心，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众弟兄姐妹们。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因为他的恩惠存到永远，也在他的恩惠当中，我们看见父神的慈爱，看见圣灵的教导，每天引导着我们，一直到见主的日子。奉主的名祷告祝福，阿门。请坐。